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副编三种不同时期的摇动：一般摇动、晚雨前的大摇动、小艰难和大艰难的空前摇动。经常有的一般性摇动，一，一般性的摇动和过筛的事有时也可能很严重，在老底家教会时期是时常会有的，例如各样的试炼、磨难、对信仰的逼迫等等。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这也是对教会不冷不热、自以为的富足，实则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一种责备、管教、炼境和摇动，而结果也会使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炼境、复兴和发展。上帝对于自己所将降以大任的人，必本其慈悲，揭露他们隐秘的缺点，使他们可以内省，严格审查自己复杂的情绪，发挥自己的心意，并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有过错，这样他们就可调和自己的脾性，修养自己的态度，为达此目的起见，他常容许多的苦难之火侵袭他们，使他们成为纯净。上帝子民的炼净工作，非经过苦难不得成功。上帝让苦难烈火烧化渣子，将废物从宝贵之物中分出，而使纯净的金属发出光来。它使我们经过一场又一场的火炼，试验我们的真价值。我们若受不住这些磨练，在大艰难之日又将怎么办呢？箴言精选第一集第88篇试验的过程第四、第五段，我们只是知道上帝在他子民之中的美意。我见到每一场加于自称基督徒者身上的试炼、禁炼的过程，总要验出有些人是渣子，真金未必时常显露出来。在每次宗教危迫之时，总有些人在试探之下跌倒了，在上帝的筛动之下，许多人便被筛掉，像枯干的树叶一样，顺境可增加大批的挂名者，逆境却把他们从教会中清除。同上第16段，我们是处于动荡的时代中，凡是能被摇动的都要被摇动掉。人如果明白真理，而不在言行上顺从主的命令，他必不原谅他们的。箴言精选第二集倒数第三篇第9段，教会箴言卷六332页，1900年。二，晚雨配降前的教会内部信仰大摇动。根据启示录三章老底家教会书信中的启示，和怀艾伦在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中所见可知，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信仰上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圣灵晚雨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工大复兴。但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意象中已提到，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这些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颜，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几乎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出现，并不断的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和谬道或狂热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 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身。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派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是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箴言精选第二集，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最近30年来已在本会中出现了。自从1980年美国本会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公然反对基督1844年进入至圣所开始洁净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真道等等被总会解职以来，本会已进入信仰大摇动阶段了，最后晚雨复兴也即来到了。上帝容许异端谬道进入教会，为要加剧摇动教会内的传道人和信徒，这也是对教会出于爱心的责备、管教和炼净，促使教会不冷不热情况向两极分化，使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趋于冷淡的，或接受和传讲谬道的被吐出去，使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渔民加速被炼净，做好准备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可以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主在书信中对一切继续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人发出警告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章15-16节。而同时对一切愿意接受主的责备，愿意悔改发热心的上帝子民发出劝勉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章18-19节，箴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的意象。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阶段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怀艾伦在箴言精选第三册第一篇末了第二段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章16节。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和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 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言语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者是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页又说，当摇动来到时，因着虚假理论的传入，这些表面的读者无处瞄顾，就像流沙，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适合他们痛苦感情的趋向的处境。选录自末时大世纪，仇敌要带来许多的异端邪说，诸如没有圣所的理论，这是使我们离开信仰的一个要点。有一点是必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那些站在撒旦旗帜之下的信徒，对上帝之灵的证言所包含的警告和责备，将首先放弃他们的信心。撒旦最后的欺骗，乃是企图使上帝圣灵的证言归于无效。没有异象，您就放肆。箴言书29章18节。撒旦要以不同精巧的方式活动着，并利用不同的媒介动摇上帝渔民对真实证言的信念。仇敌已经做了他狡诈的努力来动摇我们自己的百姓对于证言的信心，这恰好与撒旦所谋划的一样。那些一直在为百姓不注意上帝之灵的证言中的警告和责备而预备道路的人，他们要看到各种错误的思潮要涌入生活中。撒旦的计划是要削弱上帝子民对于证言的信心，下一步紧接着就是怀疑我们的信仰的各要点，就是我们的立场的支柱，然后就是怀疑圣经，最后坠入毁灭。当一度相信过的证言被怀疑和放弃时，撒旦知道那些受骗者不会停在这里，他再加倍努力，直到发动他们公开叛变，变得不可救药，以灭亡告终。如果撒旦看到主正在赐福他的子民，并使他们能够洞察其欺骗，那么他就会使用其高明的能力来做工，一方面带进狂热主义，另一方面带进冷淡的形式主义，这样他就可以把很多的生灵收进他的仓里。教会里会出现分离，将现出两等人来，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将有筛分的摇动，糠必终必从麦子中分离出来。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这正是真实的子民变得最坚强的时候。主即将来临，在每个教会里都必有一个精炼扬场的过程，因为在我们当中有恶人，他们不爱真理，也不尊荣上帝。如此近在咫尺的这一重大问题，将清除那些上帝未曾指定的人，他将有一般纯洁真实诚信的传道人为晚雨做好了准备。三，晚雨复兴后的小艰难和大艰难时的更大摇动，所有不冷不热的、冷淡的和被盗的，都会和上帝忠心的渔民划清界限，彻底分离或离开教会。在小艰难的逼迫中，那警告指启示录18章1-4节信息和第三位天使信息将要联合起来组成最后的警告，在晚雨配降后所带来的能力，促使那些反对的人震怒如狂，各教会的教牧人员必要用出几乎超人的力量来阻拦真光，免得他光照他们的羊群。他们要尽一切方法制止人讨论这个重大的问题，各教会要请求政治权力的庇助。而且在这种工作上，罗马教徒与改正教徒要联合起来。当这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越演越烈的时候，国家就要执行律法来逼迫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人要以罚款和监禁去威胁他们，也有人要用地位和其他的奖励与利益来诱惑他们，要他们放弃信仰。 凭着良心顺从圣经的人要被斥为叛徒，人们的眼光要被撒旦所蒙蔽，做父母的要用严酷的凶狠的手段来对待信从真理的儿女，男女主人也要压迫那遵守诫命的仆人，人的感情要疏远冷淡了，做儿女的要被父母逐出家庭，断绝亲子关系。保罗的话将要字字应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在拥护真理而不肯尊敬星期日的人中，有一些要被投入牢狱，有一些要被放逐，也有一些要受奴隶的待遇。按着人的智慧来看来，这一切情形在现代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极致上帝约束人心的灵从人间撤回之后，世人就要受那恨恶上帝律法的撒旦的管辖，那时必有非常的情形出现。世人心中既然丧尽了敬畏和爱慕上帝之念，他们就会变成极度残忍而无情的了。在这次暴风雨临近的时候，必有许多素来承认相信第三位天使信息而未曾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的人要放弃他们的立场，去加入反对真理的队伍。这等人因久与世界联合已感染到他的精神，以至于对于一切问题的看法几乎和世人完全相同，极致试炼临到，他们就要随波逐流，拣选那容易走的道路。一些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的人一度曾因真理而欢喜，这时却要用他们的才能去欺骗并诱惑人，他们要成为从前同道弟兄的最狠毒的敌人。当遵守安息日的人被带到宫廷上为他们的信仰辩护时，这些被盗者要成为撒旦最得力的爪牙工具，污蔑他们，控告他们，并且利用明枪暗箭激动官长去反对他们。但是只要耶稣还在天上圣所中为人类做中保，世上的官长和民众仍要受圣灵的限制。现今圣灵还多少影响着人间的法律，如果是没有这些法律，世界的局势就要比现今远为恶劣。虽然在官场中有许多是撒旦的积极代理人，但是在国家的领袖之间，上帝也有他的代理人。仇敌撒旦时常鼓动自己的仆人发起一些足以使上帝的工作大受拦阻的法令，但一些敬畏上帝的政治家却受到圣天使的感化，就用无可辩驳的论据来反对这一类的提案，这样很少的几个人就能挡住强大的罪恶狂澜。真理之敌的反对势力必要受到约束，让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可以完成他的工作。当这最后的警告被人传开的时候，他就必引起现今上帝所使用的领袖们的注意，其中也必有一些人接受这警告，并在大艰难的时期中与上帝的子民站在一起。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空前逼迫中，安息日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基督教界斗争的焦点，宗教和政治的权威已经联合起来要强迫人去遵守星期日。那时少数坚决不肯服从群众之要求的人便要普遍的成为憎恶和咒骂的目标，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遵第四戒之安息日为圣的人，斥责他们为应受最严厉处分的人，并指定一个期限，让众人在期满之后得以自由地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小艰难特别是大艰难的空前摇动中，康利和麦子有名无实的信徒与传道人和忠心爱主的上帝渔民与仆人将会彻底分离，时日不远了，那时试验会临到每一个人，我们必要被迫接受受的印记， 那般一步一步屈从俗世要求，依顺俗世风俗的人，这时要顺从掌权者，以免自己遭受讥诮、凌辱与监禁及死刑的威胁，也就不感到困难了。这是上帝的诫命与人的命令之间的斗争，这时教会中的存金币与渣子分别开来。选录自末世大事记。在逼迫未曾临到之时，我们的行列中也加有一些表面上看来颇为健全、基督教信仰也无问题的分子，可是一旦逼迫来临，这般人就必离我们而去了。一旦上帝的律法被认为无效，教会就必被火炼的试验所塞，而且将有大批较比我们现今预料为多的人要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既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就必陷在仇敌的骗局中，他们必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此就离弃了信仰。当试炼在我们周围密集之时，团结与分离这两种现象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了。有些现在准备拿起兵器的人，当真正危机临到之时，却必显明自己并没有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上。他们会屈从试探，那般曾享有大光和宝贵特权没有善于利用的人，要以各种的借口离开我们。何时反对兴起，而宗教偏见再度活跃，以致逼迫重新燃起，那心怀二意、假冒为善的人就要动摇起来，而放弃信仰。但真实的基督徒却在站立稳固、坚如磐石，他的信心与希望反要比平安顺利的日子更为坚强、更放光芒。